何以故？以一切时如实见之，不虚妄故，非颠倒故。以此以合一，以即无我，名为有我。既无我者，无比外道虚妄神我。名有我者，如来有彼得自在我。这个菩萨大乘法修般若观呢，通达一切法呢，如幻，一切法不可得。那么这个即愿我离愿我呢，这个无可呢安立了，这个所依啊执着的这个色等事呢，都如灯焰，虚妄，没有实体。所以种种我呢，不可计了。那么这个通达了以后，一切时观呢，都是会为先行。有择法眼，这个时候打开眼睛看世界了。没有通达真空时呢，这个不如是了这个种种之相，所以才会有万分别了，万动呢。那么通达了，那么就是如实之见呢，不随导想，不生虚妄这个认识，那这个离颠倒，就非颠倒故，就不起颠倒了。就我们众生没有佛法的这个转化，教化引导，所以我们看世间的种种事情呢，都是著作心理。记着这个为有，记着那个为有，然后在这个有上呢取两边，认为啊一直有，那是常住的常见，认为呢消散了毕竟归无，再无可有，再无可得，那就落到断边了。不住常呢就住断，就息论了，然后随起了种种颠倒之想，各种构化，这我人众生受者了，都是以这个呢虚狂的颠倒性的认知建立起来的。那么一旦如实的观察到了身心世界的本然，实际的来显示，那么这些取着了就没有依据，就好像这个沙了对着这个塔了，风一吹了塔都没有了，这个是综合起来的一个类影像认知。那如是观了以后，这些影像认知了，所以正现在前的时候，不为这个呢影像所遮掩，能够透过现象觉了本质，本无可得，正是一切如幻呢，没有可得了，相待的事项 才有辗转呢、变化了，枉然显示。所以是即空啊，即有，即有啊，即空，空幻波，不住不着，没有这个细论颠倒啊，再彷徨了，能够对治。那么这里说般若波罗蜜，除我导想，离这个外道神我之障。那么又是对应这个大圣涅槃呢，我波罗蜜，那么这里就做了解释，此以何意？怎么解呢？就是啊，以无我名为有我，就是由这个无我了名为我，真实之我，自在之我，所以不是呢简单的这个想法了。到了佛的究竟呢，是有一个存在性的我。如果是那样想呢，那就落入了外道神我之论了。就像相似的说法了。说这个轮回前世今生本来是男的又生成了女的，本来是女的呢又生成了男的，本来是大福报啊又变成小福报，本来是牛啊又做了人，本来是人呢又做了牛，种种的这个形象身份表示不同，可是这个当中有一个一直在的啊，这个就是佛性。那么这种讲法呢就不是啊宝性论呢、如来藏系的经典论点所说的佛性了。所以真正佛性呢，说我呢是无可得之我，自在之我，无有神我之我，以无我名有我，就像《金刚经》里面讲的这个，住着心的意思的时候，这个不住色声香味触法身心，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呢，因缘呢，这个来呈现。幻化呢没有实体啊，所以本不住啊，本不可得，所以我们在这个上面呢固化了取着了，跟色身相味触法呢产生这个呢缠绕住着，那是烦恼的现象，是颠倒啊无实的这个想法。那么对应到这个色声香味触法啦，它的事实啦，那是本不住。所以如是本不住观呢，那就不着了，不住色声香味触法。那后面有一个地方又讲了，若心有住，即为非住。那心要有住呢，就不是住了。就好像我们各州求见。画一个痕迹停在这个上面，全内就开动了，等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全停下来，你以为啊顺着这个痕迹也就停下来了，那不是的，床上的痕迹啊跟你见掉的痕迹了早就是不同的地方了，还在这个地方能找啊，我们这个住着心啊就这样了，烦恼一个事情，事情已经发生了，展开了。那么呢，他是不是还静止而不动的？那一个人呢，住着那个事情去苦恼而去想， 他能够想得回来，想得没有，他不是的，这个已然发生呢，他就随着变化。那又随着新的参与因缘呢，辗转变化多时了，这个事情呢，可能飘得越来越远了，就是好像沙中的痕迹也停留不了，所以你还住着呢？这个若性无住呢，是为真住啊，就真实住之住啊，就是无住之心。我们观一切了一切，这个是像流水一样的活活泼泼的，一切动态宛然呢，不住不着。这个心坛，这个呢，明了自在，这个就像镜啊照相一样的，物来则现呢，物去不留，谁所照呢，谁所现，谁不照呢，谁不现，所以这个镜中呢，现象宛然呢，能够不随影像的叠加了有遮挡，如果假设这个镜子也像我们这个众生的颠倒心啊，他去汲取，他去执着一个事情一样的，那就张三照了一下走了，李四来照的时候呢，张三还有个痕迹在那，那就叠到一起了，结果呢，张三也照的一个样子，李四也照的一个样子了，那比如说张三之前还有人呢，那都不是自己的样子，都是叠加出来的样子，所以不是对应的镜像，那么唯有不住着这个现象撤了，那就消散，另外现象来了，那就显现，那么就是对应到这个所显示的境界，如实的呈现，是不住不着，乃为真住，所以了一切幻化了，不可得了，我相呢不可立呀，乃是真我，那是说真理的我了，自在的我，就是照了一切相呢不可得，即无我者。无比外道虚妄神我，就是外道住着心呢，念目成趣，所想象的各种各样的我，那么这些我来的不存在，那么没有外道所教啊，我们自然的这种我想住着期间，认为是一个独立不一啊，决定存在了，九十啊，都一直如此不变呢，这个是一个想象，所以你哪有不变呢？你哪有能够真实决定呢？你哪有个独立呢？没有啊，我们四大跟外在四大相联系，我们说这个什么脑筋呐、受人影响都被为洗脑啊，其实天天洗，因为什么？你串的不同的信息啊，那你的认识要在改变呢，即使改变的很微小，但也是改变，不是没有改变，从严格程度上来讲，那么通达真理了，通达法了，多闻熏习，那就是要我们在这个万分别的细论里面经过文宣转化，然后能够洞察这个事实，最后能够达到超越，那么就不随妄想了，不随颠倒啊，发现了，知道了，如实确证了自我的假象，所以这个一切呢虚妄，那么称之为我波罗蜜啊，名有我了， 那就是指啊真理，法呢你言说，你思维不带一切，因为这个是周遍如实啊，一切处一切实啊，不可得嘛。并不是说周遍一切实一切处呢亘古不变异的一个存在，那就错掉了，完全错掉了。而是从法性真理上是如实不变不异不可动不可改。就像这个经典里面形容比方说这个佛的教法了说法了那个是一教经还是42章经，那我记不太清楚了，就说日可令冷，月可令热，佛说是地不可令意，就是太阳可以变凉了变冷了，月亮呢可以变热了，那这个是稀奇的事情，那基本都不可能了，但是都说它是可能，那么这个都还有的改变到这个程度。但是呢佛说的教法说的是圣地的真理无可改变一直就是如此不随这个天象外象的这个环境改变了，这个都改变掉了所以这个是什么独立不一啦所以不是一个存在它是普遍周遍再凡再圣都是如此了所以这个是名为我呢，就是如来有彼得自在我这个自在我下面就说了一个偈，是故既言真如清净空得第一无我，诸佛得净体，是名得大神。这个清净真空依法观察了这个一切相呢因缘所现无有实体观因缘空呢这个显清净真如，这个破了我了，得第一无我见法性见真理见空，那么就是究竟边呢通达无我那么就是人我法我都破了都破除了那么这个破除了以后显现呢无漏智慧与法呢相应啊与真理来相契，所以这个时候呢所显一切不住不着离于染垢，就得清净体，那么这个呢是名啊得大神这大身都是法身法身清净呢下面就是开始来解说这个大身还有呢跟前面说了名为有我跟相应的这个修行呢菩萨所成就功德了对应来观，那就更了解了这个事情就是为什么设这个名义从开始上来讲呢是破我的那么到了完成了圆满了又说我是佛性功德是涅槃功德称我波罗蜜 这个是有生意的不是一般意的，这个呢著作性的由我想，而是证得清净身随如实观的这个呢法性身呢自在我此即名和义。得大身者为如来得第一清净真如法身，彼是诸佛如来实我，以得自在体，以得第一清净身，即言诸佛得净体故。那么就是解说一下了，在这个偈颂里面呢说净体说大身，那么这个得大身呢什么样的大身呢，就是指真如法身，这里说第一清净，第一清净就最清净的意思了，到了无上菩提觉悟呢就是智慧圆满，烦恼断除，烦恼习气也断除，无余清净，那么身为圆觉呢，这个地上这个菩萨乃至十地呢，这个到十地菩萨是等佛了啊，那么这个之前呢就是转凡入圣，即使到了圣位的圣王，乃至于到了这个登地圣的菩萨，功德还不圆满。所以这个所现清净是部分的，那么随着这个观修啊修道啊渐次成熟，断烦恼断习气，习气完全余分都断尽，那么成佛呢是究竟清净第一清净这个智慧圆满是这样的，就像声闻里面的以声闻的范围呢，声闻里面第一清净是阿罗汉咯，那么初开始呢就是出果，再细分那些出果相呢，出果相呢就是说这个十六星见道当中这个前十五星为相，就出果相，就是一直这个断这个我啦颠倒啊戏论呢这个呢部分做对峙，那么第十六星呢那就是出果，就是十六星以后转入修道，就是这个十六星当中啊这个三界呢从见上的部分都断完了，断完了那就是智了，有折法眼呢就像我们去看一个东西一样的，叫你来了解这个东西，然后你真真实实了解了，那你就有鉴别能力，以后跟这个东西不同的假的相似的仿冒的，那你就辨别得了啊，这个不是真东西，假的相似的，那佛法呢你慢慢学的进步，有了一定的成熟以后，那么谁请问啊谁人所说啦，你就有啊这个嘞比较清楚的认识。所以这个适不适合于法的，那你有决断呢，不会没有决断了，所以不学法的人呢跟着这个学一下啊，觉得好像很有道理，跟着另外一个也学一下也觉得很有道理，但到那究竟有什么道理呢，是相合的了还是不相合的呢，没办法甄别，当然这个是讲学的部分，要见到部分呢那是真的了，那更不一样了， 真实功德升起了，所以就会有折法眼，就是能够渐进，渐向依所契真理，如实观察，对着在上面的错误认识、戏论，以及引发的烦恼，就有力量断烦恼了，那么这个呢，他要次第增上呢，到了阿罗汉三界烦恼全部断尽了，那就是声闻里面第一清净。所以大乘佛法里面，这个第一清净呢，就是到了佛了，圆满智慧。所以菩萨呢，上容有梦，但是佛无梦。这为什么有梦呢？梦的话，它是即细分影像，睡的时候呢出来了。那佛呢，这个习气都没有了，全部断尽了，细分影像没有啊，所以佛无梦，菩萨都有可能有梦，所以这个梦的话呢，是习气种子在睡眠的时候，这个轻微的身心活动，轻微的心理活动都冒出来，所以相应来讲呢，它没有那么强的控制性。那我们在日常活动的时候醒过来的时候呢，那这个控制力就强一点，比如说今天我本来要说这个人的，但一想呢，他现在很多烦恼啊，要安慰他不能说他，那我就忍住不说了，越过去了，赞叹一下啦，表扬一下啦，那么等到有时候可以了，他现在状态还好，堪忍批评，那就批评他了，他也不会就是起大懊恼，起大烦恼，这个呢反应不来呀，转化不了啊，那这个时候就说。所以这个时候啊，属于日常这个清醒的时候，你的心理活动呢，它是有这个呢一定的这个控制性，那等到睡眠的时候，那什么都不管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梦想出来的时候，它又有昏暗性，然后它也有放松和自由性，所以它就会发出你的种子，以及藏在这个心识当中一些深处的一些想法，然后梦象呢表现，所以甚至有的是宿世梦啊，有的是未来梦啊，都有可能，那就是我们心识习气啦，心识这个倾向的力量呢展现的，那么到佛呢无梦，因为无余清净了，所以这个是第一清净，那么这个是诸佛如来实我，这如果从名义上来讲呢，那是可以说是清净我。真实我，因为这个我的话呢，它背后所契所对应的就是这个得大自在的空性真如智慧，就是这个呢自性清净，本来清净，那么从凡夫边呢，这个具有的角度上来讲，凡夫就是本有清净嘛，本来清净自性涅槃嘛，但是呢它有外烁的尘垢，有客尘呢遮染，清净本然呢真实性呢都不显，那么到成佛的时候呢，这个功德显现，所以称为啊第一清净真如法身，以得自在体，以得第一清净身，就是这个是自在体啊， 就是消除了这个戏论，颠倒之想，颠倒之念，如实正观呢，一切境界呢通达无碍，有著着呢，戏论分别了，诸多常道了，烦恼了，不得自在了，完全显了真实本际，那么一切法一切相，自在无碍，那么这个自在体啊，第一清净身，在偈颂里面就说佛得净体故，就是得净体清净体是这样的，那么也就是训我们众生可以了解的这个思维理路，思维范围，安利这个名字叫做这个清净真如法身，叫做这个自在体啊，叫做净体，清净体，这是我，这个呢佛性我，以是一故，诸佛得名清净自在，既言是名得大身故。那么实际上呢，这个得清净体，这个得自在体，那么都是指呢通达真理佛智慧呈现的圆满境界，那么以是义故，由前面义，就是这个得第一清净身呢，所以说得大身，就我们大身小身呢，那么外相观呢，今天我们人间有人个子小一点小身，有人呢肥胖啦，这个身体也魁梧啦，那叫大身，那么佛法里面讲呢，这个什么四天万天呢，它就是我们人生的这个多少里啊高啊，就是几十里高的那么大的身体，这巨大身呢，那大身呢，那么这个身呢要算大吗？那到了这个刀立天呢又比它更大，又增一倍，是这样的啊，那么就是我们可能到这个天人那里了，站到他脚趾头上了，那就是像我们人看一个小蚂蚁，小蚂蚁看我们人呢巨大身，大身，这个是形象大。那么这里大身呢是指圆满清净的意思，自在无余的意思，没有再比这个嘞殊胜了，所以说是得大身，就是得清净自在。以是义故，依于此义，诸佛如来于无漏界中得为第一自在我，就是由前面的义啊，那么这个里也有一定的互证啊，由此先比，由彼先此，那么从相应功德较量上来讲呢，声闻里面呢见了我证了阿罗汉，那么烦恼啊断除了，所以对境呢烦恼也不生起来，所以就觉得啦得自在了，这个心自在身自在，六根呢一悦，就是诸根呢对境的时候啊有清净，所以啊没有常道了，很喜悦了，放松了，那么有华喜，这个呢遍满心中，那么这种情况呢，那它也是一个呢自在身了嘛，但是这个声闻有部位啊，部位此世间苦啊，所以要赶快入灭了，所以证了阿罗汉，那不是后有入灭了，舍中当了， 不来人间了，这个自在我呢，还是有限的，有容的，有限的有局限，有容呢还可以提升，还可以发展了，还有上升空间。我们现在讲的，那就是说这个声闻它要再发大心啊，再修菩萨道啊，菩萨道修行究竟圆满才能够证佛果。所以诸佛如来呢，在五无漏界中，就是圣有情当中呢，是极殊胜者，就是圆满了，无过于此了。所以这个是第一自在我，就是得自在者了，再没有比过佛的，所以依这个意，所以这个佛呢是第一自在我，前面是得大生，从得大生为说，那就是得清净身了，然后再说这个第一自在我，又复一如是一故，如来法身不明为有，以无我相，无法相故，以是义故，不言得有，不得言有，以如彼相，如是无故。那么就这个佛功德了，说第一大身呢，自在身呢，是一通达真实，离相无相，广大自在，这样来说的，所以说是第一自在我，那么这个随此一啊，这个圆满法身，说明为法身，概念上呢这样建立，那么不能著着了，以法身为有啊，以法身为实，那么从法身大身第一自在身，就是由无所得方便圆满证的究竟这个呢清净边，一切戏论乃至于习气呢都消除了，是我相呢法相呢不可得，是无我相无法相，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不得言有，就是说法身第一自在身，名言为有，谁功德，谁这个广大自在来立的义，由此来称名的。那么从法身的这个真实，从如实观呢真实本际来讲呢，破了我执，破了法执，离一切相复，圆满无相，金刚经里面不是有一句啊，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无为法如果从正入从见的上来讲呢，三圣共坐解脱床，就是都得见空，那么从功德圆满上来讲呢，大智度里面有地方比方嘛，声闻空如毛孔空，菩萨空如太虚空，就是大乘呢广大观呢太虚空啊，那么就是一发心一见境本知，法同一位，这个细分，这个广大甚深，这个见，这个通达，那就是诸圣啊次第有不一样的，声闻里面也有差别了， 所以《金刚经》里面是举了四圣果来说了嘛，就是这个初果、二果、三果、四果，须陀洹、斯陀洹、阿那含、阿罗汉，那要是举大乘来说呢，那初地、二地、三地、四地啊，乃至于十地，到最后呢，无上菩提。那么这个差别呢，不是无为法有差别，这个显圣功德有不同，就是有没有周圆。到了佛了，才是15日的月亮了，周圆了，变满了。所以是第一自在身呢，这个第一清净真如法身呢，是这样的了。这个不能说是呢引有这个比相呢是无的，比相是无的，那么到佛的时候呢是到了这个呢圆满，就是能够究竟通达圣意，这个理啊，一切细论呐、习气啊，乃至习气，这个又复记忆如是义故，如来法身不明为无，唯有彼真如我体，是故不得言无法生。以彼相如是有故，依此义故。那么这个前面呢，在解说的时候呢，就说这个第一清净，这个大自在我。是无我相、无法相，就是通达究毕竟空，这个圆满，无为，圆满无为，所以这个呢，这个相呢是无，就是无有可得，无有这个呢实体的，那么依这个真实义呢。所显呢离相无相呢，那么如来法身呢不可名为无，所以称为法身。由此呢设立名义，说为我体。那么这个我体呢，它是指示真如清净，只是无为无相，说我者即非有我，说大我呢，即非有大我可得，所以是跟无为跟无相相继不离，不是随名言呢，随概念呢，要建立有一个自体存在。那要是这样的话呢，入神我之观了，又转向于神我之见了。就像我们初起学法，就是要断烦恼，然后呢，再追到这个根，就是有我。那么要断了这个根呢，就是要通达无我，无我通达了，烦恼才能够断尽了。那么不善学了、不善了解的人，最后又追一个永恒不灭的存在体，为真实有，那实质上就是我了，跟无我意了相悖了，不合了。所以从真理真如上说。大自在我， 从这个上面来说的了，那就是说无我无相的，也就说是法身我了，所以这样的法身呢，不得言无法身，前面讲的如的法身呢，不名为有，就是通达空嘛，圆满通达无为嘛，那么通达无为呢，那就是无所得了，空啊相应的真如啊清净，这个样子说法身，说我体，以如彼相，如是有故，那么这个我这个大我了，佛经里面说的我了是这么样子，这个相呢是这么样子，就是无相，那这个是依此意来说的，那么依此意，诸外道依此意故，诸外道问，如来死后为有生耶？为无生耶？有如是等，是故如来不计不打。那么这个就是怜惜啊，外道啊所问，问个什么呢？就是这个外道问呢，如来呀，这个度化因缘呢到了之后，他就入涅槃了，就入灭了。那么佛之生相呢，佛之说法啦，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呢，他就不现了，就是消失了，就入灭嘛。那么这个事情呢，它是一期因缘呢，即使说了佛当时候讲这个世间呢堪可教化了，修四神足的人可以住世一劫有余，那么这个阿难尊者呢即刻就请他住世啊，这佛啦，使世界可喜啊，众生有福啊，请你长久住世啦，那么他就住到我们今天，还有更久的时间，那就是一个小劫嘛，很久啊，一劫有余嘛，四神足就是修定的意思，修定的人他有这个通力，他假设要住世可以住那么久，作念以后，那么阿难没有说不吭气，然后就说一个多月了以后还是三个月了我不太记得了，我要入灭了，阿难就哭了嘛，因缘法是这样了，就是法之久住啊，要请佛住世，不请佛住世呢，因缘度化差不多，这个已经因缘具足了，佛就入灭了，那么这个外道里面问什么事情呢，他问的问题呢就是说，你这个佛入灭了以后啊，你这个走了以后啦，你这个身子啦，就是你后续啦，是有生耶无生耶，就是说我看到你这入灭了，你还存在呢还是不存在呢，就是问这个问题，那么问这些问题，还问世界有边无边，有常无常等等，有实事无记嘛，这个问题前面有的地方也说了，这个展开也很多了，那么如来不记不答，就不他不为他说了，不答复这个人，也不分辨，记就是记别分辨的意思了，告诉你存在还是不存在，那你说存在不存在呢，如来身呢，真实身是指清净法身，清净法身的法身无相，所以你说灭还是不灭呢，存在不存在呢，我们这个血肉的身体四大假合虚伪无实，不是今时才这个散灭的，由生以来生灭生灭变化相续，那不要觉得说今天花谢了是他今天谢的，他才开的时候就决定了谢了嘛，所以他开的时候就是另外的事情的一个隐没转化， 然后花落到地上呢，它是掌权后续的新的这个呢呈现转化是这样的，我们生命就是这样的了，你说在哪呢？你说还有没有啊？所以这个外道所问呢，佛呢不答，因为他就牢牢的被神我自我有相这样的想法框住了，假如是回答给他，这个是有生的，那就他落入禅间，你一说无生呢，他就落入断间，这个路呢两条路都是死路，所以这个问题不能答复给他，我们说那就跟他说说无我意了，这个是善根还不具的，你启发他了他不会信受，那不能够得到利益，饶益不了他，就像我们有的人他想啊，向你打探一下，咨询一下，顾问一下有什么这个参考，那其实他已经心里都有主意了，所以你跟他讲了以后呢，他回去还是照着他的脑筋他的想法老路继续走，这个原来的计划照样办，他实质上呢只是这么问问而已了，所以你这一说了他有改变吗？也没有改变，所以对于这样的情况你就再怎么样死力再怎么努力呢，人家也是无动于衷的，那改不了的，所以有时候世间呢是见着了就是种种细论之见，各有所执各有所见，各有所见各有所执，所以他也想说服你，你也想说服他，如果没有共同的这个期望来了解和交流的时候，那最后就是鸡同鸭讲，各讲一路各走一边，没有结果了，所以这里佛呢不答这个外道，不记不答，那么实际上有没有答好没有答好答呢，就是佛这个法身呢无相嘛，不可说有生，也不可说无生，那个有生无生呢是住着我见，住着相取当中才有这样的导想分别，才有这样的概念，所以我们才会有这样的两种求啊，边见的这个细论呢也生出来，那如果从现象上来说呢，法报化三生，报身圆满于色究竟天现，卢胜罗佛巨大身吧，法身大师才去那里能够闻法了听了，那么这个法身呢，法身无相呢，所以我们真正见佛呢就见法见真理，那就是证的真实道圆满通达法身，同佛所见同佛所证与佛亲见，不然的话我们见呢，即使你福报大生到佛陀出世的时候亲自去听闻他说法一下，那见相呢外相见行，听语有声音，那这个时候呢还不是真实见佛了，你要见空见真理了见佛了，才能够如实知如实见，不然呢见面不及，当面错过，当面也不见，像我们讲说清净上智是一样的，你清净上智是不看着上智是拜两拜走了，而是说随上智是学法，然后呢能够观修啊升起真实功德，那就是 如是，那就是真正见了，那真正见了，那么如果从化身来讲呢，这个佛呢，三类化身，就大化身、小化身、水类化身，因以何身得度呢？即现何身，这个现宰官身、现帝王身、现三人身、三主身、乞丐身，皆有可现，那么这个视线呢，就是去随机随方摄受众生的，就我们今天要见佛呢，你好好修啊，能够得定啊，得三昧啊，能够启发智慧啊，佛不远你，这个像华严经里面讲，时时古今呢、不离当念呢、对，这个是李同玄的解了，这个无边刹境呢，不隔毫端，就是无边的世界，就在你眼前，你到哪去见呢？但是我们功德不具，妄想颠倒所缠绕，眼前的事情都看不清楚，搞不清楚，还要说去哪里了？就给你做个飞船呢，就飞呀、不知道飞哪去，所以这个呢，就是指啊，佛真实身呢，法身呢是无相，不计有无来去，无所从来，一无所去，就不计达。诸三闻人为世间苦，唯对之彼为世间苦。诸菩萨摩诃萨修行一切世间，出世间三昧故，证得第一乐波罗蜜因之。那么这个四种爱当中呢，第三种爱，那就是为世间，世间为爱，那是声闻人。所以他有什么？他有这个有啊，这个畏惧，不是究竟啊，离不畏的，就是不畏生死，不畏世间了。所以断了烦恼来找出世间，不受后有。那要对着这一份呢，菩萨修行一世间出世间三昧，这个三昧乐呢是平等乐，是定之乐，不是我们世间一般的那种，吃个好吃的觉得乐啊，看个好看的地风景呢觉得乐啦，人赞叹几句啦，吹捧一下啦，觉得乐啦，那这些呢都是五欲六尘啊，这些境界支撑之下感受觉得的乐，那么禅定之乐就是内在有定，心调柔安适，这个定乐遍满，这个定是平等之心嘛，就不成不掉，我们一般的人呢不是沉的就是掉，这个掉呢就是心思啊往外涌动啊，就掉啊，那甚至于强一点就兴奋，开心的不得了，高兴的不得了，睡不着，或者想事情呢想的这个收不回来，那这个就是掉啊，那比如说我们在静坐的时候又专注了，关这个东西还没关几下跑了，这个掉，心不得安住。这个尘呢就是心无力呀，对于前进不能了之，不能明了，那就是尘，这个心越来越困顿了，无力了，重的呢昏沉就瞌睡了，那么特别是在禅定做观修的时候，这个不是心啊喜悦往外走啊，就是觉得舒适往下沉呢，能够平等住不太容易，开始不熟练呢，就是比较笨拙，这个心啊不巧，练的 好一点，有进步了，能够直直而住，就是不高不低。那么这个样子的话呢，心可以得专注，得了基本的定以后呢，就发清安乐了，到初禅呢，这个有形有实，喜乐一心，五相功德，就是寻思欲界和色界的差异，色界清净美妙啊，这个欲界呢，污秽不净啊，饮食男女啊，障碍啦，那么这个就离初禅，这个离欲界到初禅，所以就有内喜内乐，是定所引发的。二禅有喜啊，三禅呢有乐了，二禅没寻思了嘛，那么这个定乐呢，它是心专注内在所起的，内在所发的，是平等之乐。那么这里讲说修世间出世间三昧乐不乐密，指的什么？就是菩萨正路啦，无相，有无分别智，依这个无分别智来练心，这个入定，四出世间三昧。这个出世间三昧呢，就是以无分别智观为引发。世间三昧呢，就是以这个上的这个，比如说二禅跟初禅对比，那二禅是上，这个呢初禅是下，就是下略上妙这样的观，那这个就是世间定了，这个世间观引发了，那么这个得定呢，去入引发呢，都不离根本一，也就是无分别之无相，所以无相寂静呢，得法喜得法乐，那么声闻里面三禅，这个三果以上，他为了能够身心调适，这个呢安住法乐，所以就是入定呢，悉除扰动，这个无我啦，法的智慧啦相应，所以是得法乐，没有证到出世间功德的呢，他只有就世间定嘛，世间乐嘛，所以这个的话呢，就是这个住法乐当中，这个安住，不是执着了，那么这个是菩萨呢有这个三昧乐，那么这种乐呢是无分别智了，无相呢法性的智慧要相应的，以这个为一的，那么称为第一波罗蜜果，第一乐波罗蜜果，这个乐波罗蜜，第一乐法性乐究竟乐嘛，这我们世间乐呢，是五尘境界这些乐，那么这个粗略一点，那么呢有了定呢，这个乐又高一点，这乐还不一样，那么这个取着之乐呢，它是随境而有，又随境而消的，那么只是定之乐呢，它是随入定而有，那法性乐呢，到了佛了住大禅定。无不定时，时时都在定，那无不乐时呢，时时都有乐，所以是第一乐，第一妙乐，没有这个嘞，乐不乐的这个嘞，间隔，可不可得的取着没有，这法性乐第一乐，究竟之乐，我们世间乐呢，就是乐少苦多。难可保任，这个乐呢不好保持，来得快消得快，住的时间还不久，必知佛人舍弃利益 一切众生乐住寂静，唯对治彼气舍众生。诸菩萨摩诃萨修行大悲，住无限寂世间，常利益众生，证得第一常波罗蜜果，因之。那么这个静、我、乐都讲了三个这个呢第一功德。那最后第四个，那就是常波罗蜜的果。那么这里常波罗蜜呢，就以菩萨的大悲来说，那从有特点的角度上来讲呢，就是对应啊对这啦，辟支佛。这个辟支佛又称为中佛，就是他在声闻以上，在大乘以下，在中间呢，于无佛时觉悟。那么这个菩萨圆满呢，八道八相四现成道啊，那么是成熟世间因缘说法嘞，这个世间也是无佛法了，由佛出世，然后呢修行呢，真的无上菩提，无佛时成道啊，然后呢成究竟，声闻里面啊不缘觉里面呢，虽然是无成佛时觉悟，但是呢他不乐说法，所以你供养辟支佛了，他可能实现神通啊怎么样了，他不乐说法，不好处众啊，这个呢做种种利益的事情，这个就是辟支佛的这个呢趋向，他的这个范围啊习性呢，是利益些众生呢好寂静住，就在这个森林当中旷野里面，没人去没人打扰那最好，这个世间人呢烦恼多了，这个妄想颠倒啊，这要教化呢不容易教化，所以世间众生烦恼重呢，他容易循烦恼的方向去发展，所以外道啊各种之见呢，稍微你去想想呢，思维一下呢，都觉得完全这个呢没有道理了，不好说了。可是呢相信的人支持的人非常非常多，跟众生的烦恼想颠倒想这个方向呢是容易来相合，那么转过来要对治我们的导想，出离清净，那就是逆的众生的颠倒戏论，逆的这个众生的烦恼思维，所以初期还不见得那么相应那么适应，所以有这个觉照了反思了观察了，才能够进一步这个升起信心，那么这个杜绝了的不说法了，不这个嘞这个处于这个大众当中呢做饶益的事情，那么对治这种呢众生部位，这害怕众生呢，就像一个人本来呢他有个好东西，有个好主意，有什么好事情，满腔热情的要推广，要告诉大家，结果呢吃了闭门羹，受到旁落冷落，那么就觉得说满腔热血了，这个呢最后一盆冷水，就心如死灰了，不想了，这个主意也不打了，没有了。那么菩萨不是这样的，菩萨呢佛呢为众生不请之友，你不请他，但菩萨都愿意来，都想要帮你，当然呢这个就来帮的话也是有善巧方便，这个因缘到没到，到了才去，没到呢暂时不去，所以对于这种守寂静离众生， 像我们现在有时候有些人呢也是觉得佛法好了，他修行啊也有点相应了，那就是找个地方住茅棚住下来，真正实施你那样修啊，那能够安住，能够身体相应，也是赞叹啊。不过这个是一个阶段，但是不能够说这已经修行了成就了，这个有力有能啊，可以帮助人呢，也不好要，觉得这些事情呢太繁琐了，这个世间人呢也就这么颠倒吧，他不来，那么菩萨是对治这种呢众生的部位啊，对治彼舍弃众生，所以菩萨呢，摩诃萨就修大悲。这个大悲啊，跟悲无量不一样，悲无量的话就是说从此到彼啊，这个周围多远呢、啊？这个都要去于众生苦之事，去这个来拔苦帮助。那么菩萨的这个大悲呢，是广缘法界众生，一切众生，不舍一众生，众生皆净，这个菩萨的愿行才净。那么这个思维呢，当然它有一个次第的一个观修，就思维一切众生有关联，思维众生如父如母，思维我要报众生之恩，思维我何以报众生之恩，这个思维成佛果，成究竟道，能够帮助众生，有力有能，那么思维这个帮助众生呢，那么从究竟边呢，以真理以法，这个呢，引导摄受众生，这个是才能够令众生呢出生死苦轮，没有这个的话不行，就只是说求医问药就给他医药啊，饮食饥渴呢就给他这个放食蔬果啦，如果要过河给他造墙修桥梁呢，那这个是属于我们现在讲的慈善事业，那么菩萨呢在广心当中也有这些慈善利益的事情，但是重要的利益根本性的利益呢，就是令众生呢觉悟通达真理，那么这个通达真理呢，这个通达真理的话呢，那众生才能够断除烦恼，那么辗转因缘改善，就是心净土净呢，世界庄严，这个才是根本，所以这个世界当中啊，最难的事情就是调伏烦恼。第一，升起真见，升真见呢，众生呢，离颠倒想，不起恶想，这不说为善嘛，至少不为恶，那这个世界就和乐了，所以这个去净土的地方都是不可以少福的因缘，那都是修善法有正见去到这个净土了，那去到这个净土了以后，那么这个样子呢就世界清净了，国土清净，所以都是相契的一个呢因缘，那么这个就是根本性的重要的事情，那么菩萨大悲啊，就是饶益一切有情，从这个观察上是一定如此的，这个必须如此的，那么就起到这个嘞对治弃舍众生，助无限计 就是这个没有边界的意思。这个无限极啊，这个限极的话就是，时间，有这个嘞，范围，那这个就是限极，这里是一个通假字了，不是起，是极，就是范围的意思，那么菩萨的利益众生呢，就是永远的意思。我们现在来讲的啊，从这个语言的表述，文字的这个。叙说的话，那就是一直一直了，这个佛法了，教化了，不尽，一直下去，那么这个就是能够对治缘觉的气舍众生，这个样子的话呢，这个就是禅波罗蜜果，禅波罗蜜果，那如果是佛性呢，法性呢？整体意义上呢，解说的话，这个禅呢，就是指法性，这个凡圣等一，时间没有这个嘞范围，就是没有限制，这真理啊，就是这样的，普遍呢，周遍呢，一直如此了，所以是禅呢，那我们世间其他的说禅。那是一个想象的场，随这个执着心理，觉得是禅的，就像这个世间定、入大无想，这个入大非想非非想定，八万大劫，时间很久，那就认为无边呢，我们看不到这个范围呢，那就觉得无边。那么它虽然时间很长呢，但是它还是有个范围。所以到了这个时间之后呢，那这个定啊，相应的福报享完了，又堕下来，还在生死轮回里面，只是这个时间呢很长，超长，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对于一些解不了大范围的，就把它说成是无限，说成不可知，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四种四明菩萨摩诃萨性寂般若三昧大悲四种修行，如是次第得如来身净我乐常四种功德波罗蜜果应知。那么有前面这个解释了。对应的嘞就知道喽，是这个菩萨，修行这个相应的四个事情，第一个嘞是正信，就是于大乘决定信心；第二个呢就是般若慧观；第三个呢。就是法性三昧大定禅定，第四个呢，就是广饶益一切众生，这个嘞，大悲愿，那么这个四个，这个四个呢，对应就能够四谛。得如来法身这个常乐我净呢，四个功德，就是四谛得如来净，就是清净真如啦。我就是这个第一清净大身自在身，这个乐呢，那就是三昧乐，这个禅的话呢，那就是无限的，这个利益众生的功德，那么就是这个四种波罗蜜了，相应，那么这个 说了之后啊，那么这个又再进一步沿着这个来解释。又复有义，依此四种如来法身名为广大，如法界究竟，如虚空境未来际。那么又复有义，那再说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说了这个依如来的法身来显示这个法身周边呢一切清净呢，无余清净呢，那么这个也是广大这个依法界呢，法界性呢这个究竟所通达，就像这个虚空一样的。虚空呢没有这个边界，没有这个范围，这个范围啊从此啊到彼啊广大无垠，我们世间呢其他的这个所住的世间，它是有容有碍的，是相应啊有这个嘞范围的，比如说这个地啊，或者这个窗户，那么所见的空呢，那都是相应一个小范围的，那么这个一切所依的种种物相呢，那么都不离虚空，所以虚空的话呢，是第一广大，第一广大，所以那么这个从究竟义这个虚空呢境外来境，此名何意，修行大圣是故诸佛如来常得清净法界到第一彼岸，就是说这个法身广大了，进虚空际了，那么修行的话呢是以虚空为荣，欲说这个大圣，就是大圣法权呢，要菩萨这个行六度妄恨，兼济这个一切，就兼济一切众生呢，三阿奇阿僧祇劫的这个修行，修行成就以后呢，又继续了，广大的这个摄入了，那么这个为光莲，所以是呢，像虚空一样的，没有边际，就是行大乘行呢，所以说了这个诸佛如来常得清净法界到第一彼岸，这我们说到彼岸嘛，这个到彼岸呢是到佛的话才是完成了圆满了，那么这个之前的话呢还不算，所以是故诸佛如来常得清净法界，那么这个就跟法性呢、佛性呢，这个圆满相契，这个不是少分的，是完整的，到极致的，通达究竟，所以有的地方比方呢，就是说这个佛呢，是这个十五的月亮，这个是月相圆满，比如说这个初地菩萨呢， 他就是说这个出有月牙，就是比如说初七八了，正开始了一点点，那么这个就说是第一点，那么声闻缘觉呢，那么就是分正不分功的，那就是更少的部分了，所以是故说言，广大如法界，修行般若波罗蜜，就是广大如法界呢，修行这个呢般若波罗蜜，般若呢是通达实相真理，通达空性，通达无相。那么契入了般若了，有般若慧了，还要静智打磨，就好像这个采出来是块玉啊，但是这个玉呢又可用呢，还要调炼，就打磨啦，抛光啦，最后这个玉的亮度啊，这个颜色呢各方面呢才好，就像这个金一样的，就像现在讲这个半导体啊，做芯片的那个这个硅嘛，就是沙子二氧化硅，然后把它去炼加工，这个就很重要了，那么就是说要把它达到9.9999%，它是6个9，7个9、8个9，1个9不行，6个9以上才行，12个9以后，那就很堪这个使用了，就很好使用了，那么炼金呢，炼到纯金，这个有句话就是人无完人了，金无次足嘛，就是没有王族王权的纯的，那么就是也是这个酒啊越来越多了，那就是这个金越来越纯了，那就炼了，那么到最后呢完全100%呢，那这个才算是周圆，只是相对我们世间的话呢，这个就不太好说了，那么这里呢就说菩萨修行般若得无上菩提才是呢通达究竟，那么就是广大如法界了，所以见到之后呢，就正式修道，修道完成呢才通达究竟，通达究竟呢才是圆满法界性，就圆满，这个呢无欠无余，是故诸佛如来成就虚空法身，以弃世间究竟无我，以修行虚空等无量三昧，以是义故，于一切处一切法中皆得自在，是故说言究竟如虚空，那么这个证入般若修道，然后呢真至圆满，那就是成就啊佛果了，诸佛如来呢成就虚空法身，就是这个像虚空一样的，虚空呢是这个一切其他相，这个所依，那么种种的这个生灭变化之下呢，依这个虚空而显呢，所以虚空呢涵容一切，这虚空呢最广呢，最大了，气世间呢都是依这个虚空的，那么成就虚空法身呢，那就是以这个虚空为比拟，也就是说法身呢周遍的意思，真理了圆满证入了， 一切如实观呢，一切这个呢，空大究竟，那么就是这个气世间呢，有情无情呢，同源种子，那么这个以修行虚空等虚空藏等无量三昧，这个虚空藏呢，藏就是一个比方嘛，就是含藏一切，虚空呢包纳一切，修行虚空藏三昧呢，就是修行法身，修行广大法界的般若波罗蜜，那样的三昧啊，是法性三昧啊，所以呢，以是依故，这个于一切法呢，皆得自在，就是虚空含那一些相，以此来表示，这个正得究竟呢，通达周遍，没有这个欠，没有这个缺的，所以这个一切皆得自在了。法法自在，无碍的这个境界，所以说了，究竟如虚空，是这个意思，虚空是一个比喻，借虚空之事来说法性周遍，然后这个光行的圆满，光行的究竟呢，如虚空，那么法身呢相契啊，法身相应呢，这个是无量广大的境界，这呢一个成熟呢，那才是菩萨修行的究竟成熟，那么就由啊前面这个净我乐常四波罗蜜而行而修，得这个清净法身，第一自在我，相应如虚空啊，圆满，就这样的。所以于一切境呢，于一切世界了，于一切相呢，自在无碍，那么这个就是四种功德了，圆满显示了，